帖撒罗尼迦前书要道略解第一讲，我们打开圣经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要在这个警醒时刻里啊，查考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都是讲到主再来。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呢？就是因为要等候主再来，尤其在这个公元两千年的时候，一般都把这个两千年叫做千禧年。这个千禧年呢，其实不是这么讲究的。我们先要把这个千禧年或这个世纪二十一世纪或者世纪末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有的人说现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是错的，现在还是世纪末，是二十世纪的末了。按照世纪的说法呢，是指着一百年一个世纪，比如从公元元年到公元一百年，这个叫做一个世纪，到一百零一年才是第二个世纪啊。那么现在公元两千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还不是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要到两千零一年的时候才是二十一世纪。所以这个世纪呢是世纪的末，世纪末呢我们也就可以说叫做末世啊，世纪的末了啊，末世。这末世是个危险的日子，是关乎主再来的日子。末世，尤其这个两千年的二十世纪的末了，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关于禧年呢，我们也要解释，禧年是圣经的名词儿。这个禧年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啊，特别讲到禧年。我们现在把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从第七节读起，这边就讲这个禧年的来源，神设立禧年。第七节，这年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我们从第八节读起啊，那是安息年啊，安息年是第七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年息年，共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我们注意第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成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禧年 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从邻舍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就是定下这个喜年。喜年是什么？是50年一个喜年。在犹太人，他们过了7年叫做安息年，第7年叫安息年。7日叫安息日，那是按照日子算，按照年算呢，第7年就是安息年。7个安息年就是7749年，那么第50年呢就叫喜年了。过了喜年以后再从头算，所以按照犹太人的算法是50年一个喜年。要按照现在以公元算起了，这是第40个喜年。1000年里头有20个喜年，2000年里边有40个喜年。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喜年呢，不是千禧年，是什么呢？是第40个喜年，按照公元的历法来算。那为什么现在弄了个千禧年？千禧年吵得这么热闹呢？报纸啊，各国呀，都在大肆宣传千禧年，千禧年。这里有个原因，是因为电脑的关系。电脑有个千禧年虫，叫千禧年虫。啊，千禧年的千年虫叫做。那这什么原因呢？当初设计电脑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设计，电脑的容量很小，电脑的计算速度很慢，电脑的使用方法很简陋，所以那个时候设计电脑的时候啊，只设计了99年，只有99年的这个记录。到了99年以后，到100年就归零，就归零了，还不是1000年归零，要1000年归零现在没什么问题，它是到了99年就归零了。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所有的电脑过去开始使用电脑，它记账了啊，它算利息了，它存款了，它付钱了，支付了，过账了，转账了，都是用这个都有年月日时嘛。那么你这个年要记不下去了，这账就乱啊。所以这个危险叫做千年虫，因为到99年以后就归零，只有2个位啊，一归零就糟糕了，一归零呢就过去的账都不算了，变成一批糊涂账。尤其这些大的银行客户那么多，他们存款那么多，人家要算利息，好了，一算到99年了就归零了，就全部没有了，那就不行啊。所以叫千年虫。那么这个千年虫呢，正赶上这个2000年要这个要转账啊，就产生一个大的危险。他们就各国很早就开始叫千年虫，千年虫，千年虫。到了这个1000年，到了2000年的时候，正好发生这个大问题，就把这个叫做千禧年，千禧年就扯到一起了，跟禧年扯到一起了。其实跟商业的一个是神的，这根本扯不到一起的啊。那么后来人就把这个千禧年就变成一个通俗的说法了，也不懂怎么回事，不知道什么叫千禧年。这个禧年呢，其实已经应验了，按照圣经来说，禧年应验在主耶稣基督来。我们看路加福音第8章，路加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第4章。那么这个禧年主耶稣有解释。路加福音第4章，我们从16节读起啊。路加福音第4章16节，这个地方就开始说到主耶稣解释这个禧年啊。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我们重复的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这个喜年呢，是个预表，是律法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基督来了，这个喜年呢就应验，就不用啊再有喜年这个说法了。可是后来为什么教会又有一种千禧年的说法呢？这又是另外一处啊，是启示录第20章所说的一千年啊，那个千年呢也不是指的喜年，也没有喜年这个说法啊，就是说那一千年是耶稣啊要做王，要带着门徒们要做王一千年，这个撒旦呢暂时给锁起来，锁一千年，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千年的太平。我们念这段圣经，我们要从第4节读起啊，启示录第20章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个一千年啊又被说成了千禧年，其实这里没有这个千禧年的意思啊。所以按照这个千禧年或第21世纪的说法都有错误啊，都不是圣经那个意思。不过呢，这个2000年在圣经里却是一个大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警醒时刻，这个查经论到2000年呢，就得特别说一说。记得我们开始播送这个警醒时刻的时候，也稍微有一些介绍。圣经确实有一个2000年的数目，非常要紧。第一处说2000年呢，是用一个特别的说法。我们看彼得后书第3章。彼得后书第3章呢，他这里是把这个2000年分开讲啊。我们来念这段圣经，第3章第8节。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有一个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么这两个反复加在一起就是两千年，有这么一个说法。那是什么事情呢？就说到不敬虔之人啊，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这个世界这个天地要被火烧啊，说这个有形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说这个应许还没有来到，为什么还没来到呢？因为神要宽容人一点点时候啊，叫宽容，迟延就是宽容。所以神恩典中给人都留一点余步，让你在最后的关头好快快的悔改。那么这也是我们警醒时刻要特别提到的。有的信主的人收听警醒时刻，要懂得圣经里这些年代的说法，或世界上什么千禧年了，什么二十一世纪了，世纪末了，这些说法。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按照圣经的说法，知道这个两千年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在预言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看在何西阿书，但以理书的后边，何西阿，何西阿书啊，有一段话在第六章，何西阿第六章有一个预言，是说到以色列人，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何西阿第六章，我们来念。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是何西阿先知对以色列人的预言。神要撕裂他们，神要打伤他们，要过两天来让他们苏醒兴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已经应验了，神打伤撕裂以色列人，就是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啊，要定了一个日子，要多少天呢？两天。那么这个两天就是两千年的意思，因为撕裂也不能两天就好了，打伤也不能两天就好了啊。这个两天不是指着今天明天这么两天说的，乃是根据诗篇第九十篇，我们看诗篇第九十篇，那是神的说法，神说两天呢就是两千年。诗篇第九十篇我们来读一读啊，诗篇第九十篇。所以圣经啊有很多很清楚的解释这个日子的法子，我们读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啊。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是没有时间的，神是自由荣有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所以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所以这是圣经的说法，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这是神的看法啊。所以两千年呢，神要把以色列人分散在各地，就是撕裂他们，神要打伤他们，让他们亡国两千年。过了两千年呢，神就叫他们兴起来啊，使他们苏醒，苏醒他们就活了， 枯骨复生，这个我们查过很多啊。以色列人经过2000年的亡国，他们复国了，尤其在报纸上曾经有报道，当代羊带着军队攻到约旦所占领的耶路撒冷西城的时候，就是到了哭墙那的时候，把耶路撒冷收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犹太立法他们亡国2000年，正是2000年。犹太的立法跟我们差一点，我们是365天04个小时，他们是360天，没有那个零头啊，他们算法是那么算。所以代羊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收回了耶路撒冷，从约旦手里，正好是2000年。所以神撕裂他们2天，他们就那么第3000年又是什么呢？那又不是了，那是指着第3天，是指着大卫立国，以色列国立国3000年，这也快到了，这个日子快到了啊，他们就要兴起啊，以色列就完全要复兴。所以按照圣经来说，这个2000年是非常要紧的。那么2000年呢，也是指着啊将来天地啊有形质的要被烈火消化，这个有关系啊，也就是世界的末了，从主后要算到2000年是末了。但是说究竟是哪一个日子哪一天呢，这不可以讲，这个也有一个警戒的话，不可以啊。我们看马太福音，有的人说主耶稣要来了，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候，到哪儿去等，这都是胡扯了啊，这些绝对不能相信的，因为那日子那时辰连耶稣也不知道啊，所以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看第马太福音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但是那日子来临近我们会知道，可是那日子确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警醒时刻，对这个2000年我们先有一点解说啊。2000年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醒的日子，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日子，我们现在就查到这里。